专制之王，上海养老院大量老人离世被隐瞒，孕妇被困私家车六日，发文求救。美国加强同所罗门群岛外交接触，制衡中共野心。中国大陆多地同一日出现幻日同日运奇观。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铁腕防疫之下，上海乱象重生。有知情者透露，上海好多老人在养老院染疫去世，但是当局至今隐瞒消息。另外一名住在浦东新区的孕妇检测阳性之后，被强制隔离关在私家车入面持续六日，被迫发文求救。日前上海徐汇区书香苑小区的美玲女士向大纪元讲述上海兰公馆养老院大量老人病逝的消息。美玲表示，4月14号凌晨，灵车从兰公馆养老院一次车走两具遗体，基本上每次都是车走两三具，已经连续两日都是上周和下周分别车走一次。美玲说，因为养老院对面就是居民楼，所以睇得清清楚楚。根据居民自己拍摄到的短片统计，已经有15名老人过身被车走了，还不包括半夜灵车入来车走的。遗体大部分都是装在黄色袋入面，有时用担架抬出来，后来没担架，尸袋就直接被掟到车上面。对面居民楼的住户一个礼拜都不敢拉开窗帘，有心理阴影，非常害怕。美玲表示，目前兰公馆养老院老人病逝的人数正在攀升，应该尽快将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点。但是社区居民联合向居委会12345热线、报社等等打电话求助，都没人理。美玲女士呼吁外界关注，紧急救援这些老人。她担忧，如果老人得不到及时救助，死亡率还会继续上升。上海东海老人护理院亦都传出老人不断离世的消息。护理院的一名医生透露，院内的老人基本都感染了，单单在新大楼入面每日就有120人死亡。另外4月13号微博账号缺过江神一样的人发文求助。他说自己是一名确诊孕妇，被隔离在私家车入面已经六日，迟迟没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亦都冇人要接佢去隔离。一日日过去，我车入面嘅食物亦都冇啦，天气越嚟越唔好，我就快顶唔顺。我肚入面细路就快冇动静啦，大家救下我。文章喺网路热传，几万中国网友不断转发。当晚孕妇更新近况话，已经被救护车接到医院。民间质疑，点解会将人隔离喺车入面？更加可怕嘅系，孕妇的屋企人竟然放任这件事发生。民众议论说，这几日深刻体会到老百姓的渺小。千祈不要说上海似地狱，不要太高估上海。4月12号晚上，上海松江区九富苑饿到没办法的居民聚集要物资，大批警车到场，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列队镇压。这些白卫兵没有贴警察的标签，但是从姿势步伐一致来看，应该不是普通的防护人员。中共清零政策引发的人道灾难引起国际关注。纽约时报4月14号发文，提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之前发起的大规模消灭麻雀的运动。这一场破坏生态的运动被认为源于中共的无知和横蛮。纽约时报说，中国现在有人担心新冠清零政策又变成了一场毛泽东式的政治运动，其后果可能会令所有人遭殃。报道认为，历史一次又一次重复，而清零和灭绝麻雀的运动之所以都能够在中国发生，是因为专制制度会伤害其中的每一个人。报道说，中共政府以控制疫情为名，正在将在新疆使用的压制社会手段越来越多地用于全国其他地方。虽然包括上海在内 好多人正在承受中共高压统治带来的后果。但是同当年武汉不同的是，已经没有多少公民记者或者大型志愿者团体来帮助他们。上海因为疫情封城已经超过两个礼拜，感染人数虽然仍然在持续上升，但是据中共官媒报道，截至目前重症和死亡病例好少，几乎和流感差不多。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可以断定的是，死于恶症的人数要远远多于死于病毒的人数。因为封城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正在加强。除了对当地的生产和个人消费造成巨大影响之外，混乱还波及供应链。美国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停产，马自达的日本工厂亦都暂时停工。如果事态长期化，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波动的原因。上海市的 GDP 占中国的近 4%， 在国内城市里面规模最大。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显示，上海市占中国出口额的比率为 6%。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教授对希望之声表示，他们因为政治斗争将经济牺牲了，可以说是一个停止的状态。原来的中国经济就已经在下降，他们自己发布的就已经降到 5.5% 了。他们说要做内循环，我想这个没什么可能。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进出口，世界经济因为疫情已经受到影响，而且金融风暴后面的债务非常严重，这样下去共同富裕应该是共同贫穷共同吃苦。而且他们现在在大力发展军事，发展军事做什么呢？就是做一些这样的控制，控制人民，剥夺个人的自由。日经野村的经济学家陆挺指出，由于感染力强的 Omicron 毒株的出现，中共动态清零政策的经济成本将会提高，并且认为在2023年3月份之前取消封控清零的可能性非常低。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中共和所罗门群岛草签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流出的机密文件显示，中共有在当地兴建军事基地的野心和企图，国际社会对此非常担忧。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正在增加和所罗门群岛的外交接触，其中包括疫苗援助。报道说，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内列在这个礼拜展开对话，双方针对美国驻所罗门首都荷尼亚拉大使馆重开一事交换了意见。谈话内容还包括美国之前提到的扩大和加深两国接触。报道还指出，美国向所罗门群岛提供了更加多的新冠病毒疫苗。最近几日，所罗门群岛已经收到52650剂辉瑞疫苗。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虽然所罗门当局宣称不会邀请中共建立军事基地，但是此前草签的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仍然将会为北京在当地部署军事力量打开大门。报告引述分析说，美国的此番外交努力和澳洲近期的行动同步，旨在制衡中共对所罗门群岛的拉拢，以维护民主阵营在该区域的利益。4月1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美国国务院2021年国别人权报告。中共官媒央视随即在官方微博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不料评论区里面，民众反而一面倒批评中共治下的人权。布林肯在人权报告里面，除了点名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暴行之外，还在长达90页关于中国部分的报告里面，谴责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特厥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对西藏系统镇压，侵蚀香港自由和基本自由等等人权恶行。4月13号晚间，中共喉舌媒体央视在微博官方账号发文，指责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 要求美国拿人权电筒照下自己，甚至仲明显地为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讲说话，说美国以人权为藉口，以制裁为手段，对他国施压威胁。博文被很多中共官媒转发，一度冲上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很多网民利用新浪微博审查的漏洞，留言嘲讽央视对美国的指控。他们列举上海封城之下民众生活的惨况，江苏丰源铁链女，以及其他打压言论自由、权利不公等等事件，批评中共官方将国内的社会问题危机转嫁给美国。北京资深记者高瑜对自由亚洲表示，央视评论区翻车，这个就是自食其果，受过独裁铁拳的民众好容易清醒。俄军在乌克兰受阻，外界担忧普京可能因此趋向极端。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认为，即使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迹象，仍然不能够低估俄罗斯使用核武的可能性。综合外媒报道，伯恩斯4月14号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警告，现在的俄罗斯好斗，而且正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可能因为在乌克兰的失利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强调，即使没有显著的证据，但是仍然不能够低估俄罗斯动用低当量核武的可能性。4月14号，俄军进一步在乌克兰东部集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面书发文说，乌克兰特种部队几日之前在哈尔科夫地区发现俄军车队，其中包括轻装甲四轮车 GAS 猛虎、卡马斯军车和乌拉尔军用摩托。经过分析，该车队是要去哈尔科夫东南部城市伊久梅。在得知俄军的可能去向之后，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车队必经的桥梁埋设炸药，等俄军车队上桥之后引爆，桥梁和俄军车队一同摧毁，成功阻止俄军行进。总参谋部还公开了几张无人机拍下的画面，说乌军的这次行动非常成功。4月14号，中国大陆多地在同一日出现幻日和日运的奇观，有网友提问是否预示会有大事发生。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4月14号晏昼17点到18点30分，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惊现环天鼎湖以及幻日奇观，持续90分钟。在网络热传的河北邢台天空出现的幻日奇观的短片入面，有河北民众惊奇地表示，天空入面出现三个太阳，旁边没几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大的日运圈。微博用户地热研究所在15号晏昼发帖，表示14号当日山西太原亦都出现了幻日奇观，山西晋中出现日运现象。河北邢台和内蒙古赤峰亦都有同样的幻日目击报告。而在14号的上午，江西南昌的天空入面亦都出现巨大的日运奇观。多地在同一日出现这样的奇异景象实属罕见。幻日这种现象在古代亦都曾经出现，就是在天上面出现了两个甚至是三个太阳。最著名的就是古书入面提到的尧帝的时候十日并出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朝廷掌管天文星宿的占卜之事，根据种种特殊的天象预言吉凶，并且告诫当朝掌权者。古人认为幻日现象是一种不祥之兆，预示着天下将要大乱。正所谓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天上不能够同时出现两个太阳，国家不能够同时有两个主人。同幻日一样，在古人眼里面，日运亦都是不祥的预兆。日运的出现警示着战争即将爆发。古代认为日运具有强大的攻击力，随着日运的出现，战争很快就会爆发。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